谢谢天父赐给我们感恩节，赐给我们感恩节的聚会，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颗感恩的心。我们真是需要感谢你的怜悯，若不是你的怜悯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，若不是你的怜悯，我们不可能承受永生。我们是那样的可怜，我们是罪人，在罪人中我们是罪魁，但是今天是神的怜悯使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，让我们每个人正是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献上我们的感谢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是我们一起庆祝感恩节，这个节日非常有意义，因为圣经对感恩十分重视，把感恩看成是一种献给神的礼物。我们常常想送给神一些什么东西，除了金钱以外，一个最好的礼物就是感谢。中文感恩这两个字都有一个心在下面，而这个中文字非常设计的非常有道理，因为感恩是从心里发出的，是从心里开始的，首先是心被恩典所感动，然后在行动上表现出来。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想一想，我们到底从神那里得到多少恩典，大家一起来数一数，数算神的恩典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有的人可能觉得没什么恩典，那么你还要想一想，为什么你感受不到神的恩典？是神的恩典真的太少了，还是你心里的感觉出了问题？我们看到有的人表面上很不顺利，遇到很多困难，但是他充满着感恩。我们看到还有的人，大家都很羡慕他的成功，但是他本人却觉得没什么可以感恩的。所以感恩不是自发的，不是自然的，你要学习感恩。每年有一次感恩节，我们要不断的学习。圣经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，保罗说，无论做什么，或说话或行事，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。无论什么都要感谢神，这是一种何等的境界。这就是主耶稣自己为我们所做的榜样，他心里柔和谦卑，他觉得离开了神他什么也不能做，觉得自己是不配的。今天我们能够站立得住都是神的恩典。很多人常常会问，真的有这么多事情值得感谢吗？有一位教授曾经对我这样说，他说，你们基督徒很奇怪，什么事情都感谢神，感谢神，好像听他话讲起来就是有点傻。这种傻很难得，我们都要来学习做一个感恩的人。第一个我们要感恩的就是神给了我们永生的礼物。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有的人说是失业，没有工作做了，生存不下去。其实你知道，你领救济金你还能吃饭。人生最大的问题不是失业，不是生存不下去，而是能够生存却没有目标，能够生存但时间太有限，暂时的活着，一直在等，一直在等，等一个结局，等死。所以诗人告诉我们说，死亡的绳束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。死亡就像一条绳子一样，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牢牢地拴住了。今天很多人不感觉到，觉得我很自由，我要去旅行就 就履行，我要安排明天的事情就安排明天的事情。他不体会这根绳子啊蛮长的，他是慢慢的收紧，慢慢的收紧，当时候一到，你活动的这个范围就越来越小，你活动的这个自由度就越来越小，再缩小再缩小缩小，有一个时刻那你就一动也不动，你真实的那种被捆绑的状态就完全表露出来，你实际上是一点自由也没有。人生有很多苦，我体会最苦的，不知道你的体会什么，最苦的是什么？最苦的就是苦短，苦命短，苦生命太短暂，你来不及充分享受生命的意义就没有了。面对这个短怎么办呢？人有一个办法，人蛮聪明的，怎么办法呢？就是要忙，匆忙，做事情抓紧。今天这是一个时代的通病，大家都忙，忙得好厉害，你跟每个人讲话都发现他总是很快的就要讲出来，我好忙呢。忙什么呢？我在分析人忙什么呢？忙一个事情，忙着想留住时间，忙着把一天当两天来用。本来我只能活60岁、70岁，如果我能够一天当两天用，那我就是活了130岁，跟雅各一样啊。真的能够把一天当两天来用吗？表面上好像能的，你时间抓紧，你多做一点 project， 你多做一点你的这个计划，你真是效率很高。我们现在非常强调效率，这个时代是效率为上的一个时代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做很多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里面，但是在匆忙中度过的生活有多少意义呢？我自己回想一下，在匆忙中过的生活就好像什么，打个比方，就好像做菜，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做菜来了，没有味道的菜，做得非常讲究啊！等一下我们可以来试试看，有的人的菜非常讲究，颜色很漂亮，样子很好看，但是没有味道，乏味。哎呀，我这次真是有体会啊，我不是随便讲的。我这次回上海，回到中国啊，参加短宣，然后再回来，到了上海以后呢，又去了镇江给钱云的妈妈寿喜，又去了苏州给我的妈妈坟上去打扫一下，剩下没几天了。哎呀，太少了，时间非常匆忙，所以心里感觉到这个非常这个紧迫，所以要抓紧时间呢，抓紧时间来使用这有限的几天在中国的时间，因为毕竟也有快2年没有回去。你知道上海人呢非常讲究这个请客啊，请，特别是请这个远道来的客人啊。我的儿子呢在上海，他要请我。我的这个老同学也要请我，你知道请什么？上海人最喜欢请的，这个最讲究的就是吃螃蟹。这个阳澄湖的螃蟹是最名贵的，是最正宗的。这个螃蟹呢，都戴戒指，这个腿上戴，这个表示它是正宗的。那现在很多杂牌呢，也戴戒指。所以你很搞不清楚到底谁是正宗谁不正宗。不管怎么样了，吃螃蟹是一个非常大的享受。我记得小时候吃到一个螃蟹，那真是不得了，还要带上工具慢慢的这个品味。哎呀，但是这次啊，因为我的时间实在太有限了，我实在没有很多时间来品味啊。我的老同学呢说特地请你吃的啊，一定要吃3个。哇，第一个吃的已经很认真了，吃到第二个第三个实在觉得有点不耐烦，所以只能这样咬咬吐掉了。 这个老同学说戴戒指的。是呀，你戴首饰，你再珍贵，你没有时间去享受，你没有时间去体会生命的价值，这叫什么？叫乏味。哎呀，这次不仅是吃螃蟹，我还到了苏州。你知道苏州什么？苏州被称为是人间天堂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哎呀，到了苏州，应该来说去看看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旅行，一生当中第一次旅行就是到苏州。哎呀，那时候很小，坐坐马车，咕嘟咕嘟咕嘟，这个到这个灵岩山下面。哎呀，觉得苏州的这个多美呀、啊！山有山，有苏州的庭园。哎呀，这次去完全不同了，因为这次去我要赶时间呢，我要到妈妈的坟上去。妈妈坟结果呢，本来是很容易找的，但是后来增加了不少人呢、啊，你知道，好多人涌进去了，找不到了。啊，打电话问了。结果那个包车说，你再等下去，我的时间不断的要加钱呢，他要等时间呢。哎呀，最后到这个出租，到这个总算找到了以后，赶到火车站，从出租车跳下来的时候，忘掉了我一顶最心爱的帽子。我这顶帽子跟着我都很多年了，最后在车子上摔掉了。然后呢，火车票买不到，要赶回上海呢，我还有下面的计划呢。就看到火车站门口一个人坐在那，拿了一大堆票子，要不要票子？加倍的。师母说这个票子可能是假的呢，但是我说那么多人都在买他的票子，还可能假吗？为了时间不去管他了，冒一记险先买了再说了。买了这个票子，谁知道呢，坐在火车上心急啊，要赶回上海，在半路上停了半个小时，还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当然可能跟这个人没关系。焦急啊，当你焦急的时候，你能够享受天堂吗？天堂在你的面前也等于没有啊。啊，不仅如此，10月27日是我的生日，难得跟儿子跟媳妇团聚，本来我们是几十年难逢的一次机会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过一个生日 party， 我们可以一起来吃晚餐。但是你知道，大家都忙了，忙得我忘掉了生日，忙得我师母忘掉了我的生日，忙得我的儿子忘掉了我的生日，媳妇也忘掉了，我们就这样让他白白的过去。过了两天，哎呀，我才想到我的生日没有过，这是几十年难逢的机会啊，就这样错过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时间不属于你支配的时候，实际上没有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。我再重复这句话，这是我自己的体会。当时间不属于你支配的时候，实际上没有东西是真正属于你的。我们每个人都是旅客，我们没有真正的家在这个地方。没有永生是最痛苦的。今天陈宝威弟兄要受洗，受洗的意义是什么？受洗就是归入耶稣基督。归入他什么？归入他的身体，这是一种何等的恩典！因为我们耶稣基督的身体是荣耀的身体，是复活的身体，是永恒的身体，他已经战胜了死亡。我们这些归入基督的人，也同样可以向死亡跨胜。就像保罗说的：“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”感谢神，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了。今天我们一起欢喜快乐，我们感恩，首先就要感谢这个恩典，我们得胜了，我们冲破了那死亡 对我们的捆绑和限制。时间我们赢回来了，我们美国人很喜欢讲时间就是金钱， Time is money， 但是倒过来不行，金钱难买时间。你花再多的金钱，你能买到多少时间呢？今天耶稣基督得胜了，得胜了死亡，耶稣基督把时间赎回来了。永生是这么美好，为什么很多人不要它呢？因为你现在看不见，你要用信心才能去体会永生的意义。我们知道信心不是人努力的结果，信心是神的恩典。圣经以弗所书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任何好行为不能够使你得救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使你产生信心。很多慕道朋友常常对我说，我信不下来。对的，这句话讲得很对，你就是信不下来，你不可能信。马可福音里面记载了有一个哑巴鬼的孩子，附身的孩子和他的父亲，他们来到耶稣的门徒面前，请耶稣的门徒把他赶出去，但是门徒失败了。所以这个父亲的信心动摇了，所以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他怀疑耶稣是不是也能够完成这件非常困难的事情，他会不会耶稣和他的门徒是同样一种水平。所以他对耶稣说，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确实不能。这个孩子是从小就得这个病，是一个顽固的病啊。你若能做什么，求你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。耶稣告诉他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最后这位父亲流着眼泪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这节经文，这个 NIV 翻得非常好，翻成很符合原来的文字的意思。他说 ：“Help me overcome my unbelief。”翻成中文就是“帮助我克服我的不信”。这个祷告非常简单，但是这个祷告非常符合属灵的意义。这个祷告的重点不是要求什么东西，而是要克服我们自己的不信，要克服我们那种不愿意相信、不能相信 my unbelief。 我最近看到有一位中国的女博士的见证，一位安徽的来的女博士，她曾经在中国北京第二外语学院读研究生的时候，有一位外国老师带来圣经，那么她就跟那个老师一起学习圣经。她原来对圣经一无所知，就像我们很多人说我没有这个基督教的背景，她也是一无所知。但是当这个老师一开始向她传福音的时候，她马上就接受了，马上就信耶稣了。很多年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信仰的历程对他来说是如此的平坦。后来他慢慢的懂了，他以前的那个经历，他物质上心灵上的痛苦为信耶稣预备了道路。他生长在安徽一个农村，到今天他说都可能还没有公共汽车通过他这个家乡。他刚毕业的时候，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每个月的收入是100块人民币。因为家里很穷，他省吃俭用，把所有的钱都省下来贴补父母。他看到周围的同事非常世故，大家都在做生意，都要赚钱，他也想模仿，但是总是学不进去，总是没有办法去投入到他们中间。他一直在等，他一直在寻求，他不知道他寻求什么。等到他一听到圣经，他听到一听到福音， 他仿佛找到了，他久已苦苦寻求，但一直不知道自己寻求的是什么，那就是耶稣。这位女博士现在来到了加拿大，在温哥华的这个威真学院，就是 Regent College， 很有名。这次同时招了十个人，他是十个人中间一个，其他的人都是在中国学这个基督教哲学、基督教伦理学，都是跟基督教有关，现在都跑到加拿大来神学院来学习基督教的神学。这九个人，其他九个人都对宗教非常感兴趣，他们的见证都说啊，参加聚会心中非常温暖，对基督教非常欣赏，但九个人里面没有一个人说我要信耶稣。总共十个博士来到加拿大维珍学，只有这位女同学非常清楚地说，我找到了救主，耶稣是我们的道路，你不能有另外的道路，连找到这条道路你也必须依靠他，你不可能自己找。除了得救以外，我们有这个永生，我们值得感恩的以外，还有什么值得感恩呢？当然有人会数了，家庭美满、事业成功、子女很争气等等，都是神的恩典。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最值得感恩的，你说是什么？最值得感恩的就是神的怜悯。我不知道你对神的怜悯这个问题想过没有，这正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啊！我们的信仰的最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就是我们非常相信神在怜悯我们。福音告诉我们，救恩的一切荣耀都要归于基督，人没有做什么，也不能做什么，人只能犯罪。所以圣灵感动保罗，说出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，这句话大家今天都读了，这句话我非常的喜欢的，就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然而我蒙了怜悯，是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，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保罗知道自己是一个罪魁，这个罪魁这个字不太容易翻译的，还有的人翻译成罪人中最突出的一位啊。什么叫最突出？就是名列前茅的，在罪人中是名列前茅的。请注意，这个罪魁的名衔不是给一个拜偶像的人，不是给一个不道德的人，而是给一个有深入的宗教信仰，在正通的犹太教的家庭中长大的人。他的罪是什么？你知道保罗的罪是什么？保罗自己讲得非常清楚，他说，保罗用了一连串非常生动的文字，把自己的罪行真是描写得淋漓尽致。保罗做了一篇见证，这篇见证太美了，太好了。他说自己是一个侮辱教会的人，在中文圣经翻成亵渎上帝。他说自己曾经恶毒的谩骂基督徒，并且运用犹太的律法企图消灭基督教会。如果你把希腊原文这些字再给他很好的体会一下，你会发现这里面真是很有意义。按照希腊原文的意思，他说我是一个虐待狂啊，为了满足自己的快乐而把痛苦加在别人身上。我不满足于用言语来侮辱，光言语侮辱不够我这个满足啊，我还要采取法律的手段来逼迫，更要用虐待狂的那种残暴来消灭基督徒。哎呀，真是形容得有声有色，一点也不隐藏。你注意了没有？如果你很注意这个经文的话， 保罗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，这个是这个字是现在时态。你知道什么叫现在时态吗？它不是讲过去，而是现在的时态。一个前进的圣徒，他很注意到自己的罪。我们很多比较熟灵的就常常注意别人的罪，看别人的罪看得很清楚。保罗给我们看到一个榜样，他看自己看得非常清楚。你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八节，当时写这个经文的时候，大概在主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九节，那是在主后57年写的。当时写的时候，保罗说自己是使徒中最小的，在使徒中最小的。后来他在以弗所书三章八节，这个时候写的大概是在主后60年，他称自己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。你看慢慢退下来，第一个是使徒中最小，57年，然后呢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要小，60年，再过几年，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，他称自己是一个罪魁。保罗不忘记自己是一个被赦免的罪人。为什么他要把自己的罪描写得这样的清楚呢？不是因为他内心不健康，常常有内疚。我们有的人因为有内疚，所以老是记住过去的问题。保罗不是这个问题，保罗不是不健康，心里不是因为内疚，而是他不忘记自己的罪，他要思想耶稣的恩典，他要感谢神的怜悯。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也告诉我们，你们看耶稣基督替我所做的事，如果像我这样的人都可以被拯救，还有哪一个人不能拯救的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我不知道你对神的认识是什么。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神的形象，有的人的神的形象是一个神，是一个老好人，圣诞老人，专门负责送礼物的，对我们的表现一概不问，这种就叫有求必应的神。有的人的神这个形象是一位严厉的老师，他专门盯着我们的缺点，你这里做的不对，你那里的动机不纯，这是一位赏罚分明的神。但是保罗所告诉我们的神是一位充满怜悯的神，他知道我们做的不对，但他还是怜悯我们，恩待我们。这就是我们常常要感谢的最根本的原因。我们除了救恩以外，我们要感谢他怜悯我，到今天他还在怜悯我。神的怜悯表现在哪些方面呢？我们简单的来说，第一个是神拣选了我们。保罗从来没有说他拣选了基督，而总是说基督拣选了他。就好像一个人他要奔向一个灭亡的路，在这个时候基督突然用手抓住他，拦住他不要走向毁灭。就好像一个人盲目的糟蹋自己的生命，基督突然插手使他恢复理性。我们常常不能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拣选我，我有什么值得被拣选的地方。我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，我有什么地方值得耶稣看重来拣选我？我不知道，我到今天都不知道，但是我能够肯定是他拣选了我，不是我拣选他。我曾经听到有一位人做一个见证啊，他见证他自己如何找到了神。他比较各种宗教的优缺点，道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、天主教，他从各种比较当中经过逻辑分析，他发现基督教是最好的，所以他选择了基督教的信仰。再过一些日子，我又听到他放弃了这个信仰。人的拣选是会改变的，神的拣选不会改变。第二，耶稣基督不仅拣选我们，耶稣基督还信赖我们。 基督不但拣选我们，他信赖我们。对保罗来说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，他本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的一个头头，却是被拣选做了基督的传道人。基督不但宽恕他，并且信赖他。你知道这个很不容易啊，我们有时候也会宽恕一个人，一个犯罪的人，一个做错事的人，但我们会明确地告诉他，因为你过去所做的那个错误，我今后不会再把重要的责任交给你了，是吧？因为你不能被信任，你失去了信任 No credit。 在中国有很多历史上有问题的人，我们从前非常知道，每个人档案上都写清楚这个人什么问题什么问题什么问题，那个人什么问题什么啊？有的人下面就是一句话，不可重用啊。这个你知道，这个人事处里面，人事处是很多保险柜啊，在很多保险柜啊，不能打开的，一打开你都要吃惊的啊。我们有一位同学，他考入大学，后来把他的问题保出来的时候，这个上面写清楚不宜录取啊，这个他不能，不管你考得再好，不宜录取，已经给你四个字写好了。基督不仅饶恕我们，基督不仅饶恕了保罗，而且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保罗去做。从前逼迫基督的人，现在变成基督的使者，这叫什么？这就叫怜悯。怜悯是什么？因为你是不配的，人就恩待你，你没有资格去做的，人就让你去做。如果你是配的，你是有资格的，那就不要怜悯了，那叫什么？那叫正常提拔。我们很多人正常 promotion 是吧，提拔，因为你做的表现很好嘛。表现不好的人叫怜悯，表现好的人叫提拔。提拔的人很少需要感恩的，这是我凭本事努力出来的。被怜悯的人，他会感恩，因为这不是你的。我记得我在神学院里刚刚开始学习的时候，哎呀，功课好重，学得很难，学得很没有味道，很多的神学知识搞得我糊里糊涂。开始我进去的时候，我以为我是几代的基督徒啊，我是从小在教会中长大的，我懂得很多啊，我圣经看过好多遍了，我在神学院里不够资格，谁够资格？但是越学越困难，越学越困难，学得自己都觉得这个信仰都开始困惑起来。两年以后，我的签证出了问题，要转到学生签证，在时间上耽搁一下，变成我没有资格继续学习，所以我不得不退出来，从神学院里退出来。我等待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，等到我的身份重新弄好，签证弄好，我再回到神学院里去学习的时候，哎呀，你知道那时候的心情完全不一样。本来我是不配做学生的一个人，今天我又取得了学生资格，我今天能够坐在这个教室里，好不容易啊！是神信赖我，是神怜悯我，心中充满了感恩。所以当时我一面学习一面打工，在神学院里勤工俭学，一个 full time 的 student， 一个全时间的学生，一面还要几乎全时间的打工，一面又几乎在全时间的在教会里参加服事，负责教会的打扫，内外，内部就像我们打扫，外部就像割草。我们的草地可能没有这里这么大，不过也不小，教主日学，教团契，还不够，还要做广播，还不够，还要 带领一个大陆学生的团契，差不多多少工作，但是我没有崩溃，我学得非常有劲。我们班上也有一位中国，也有一位中国人，他的经济条件很好，他不需要打工，他有足够的经济来源，他也不需要参加教会侍奉，因为他也不来自大陆，所以他也不需要，他也没有这个感动要对大陆这个做什么，他全时间集中在学习上面。他后来给我师母讲，他说因为学习压力太大，他崩溃了，他最后中途退学，放弃了学习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是神的怜悯，不是人能够做什么，人非常有限，神的恩典把一个不配的人，把重要的工作给他去做。我们的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这个教会也可以同样见证神的怜悯，我们也是不配的，我们的人员有限，我们的经济力量有限，但是神把这样一个使命交给我们，把这样一个传福音的工作交给我们，使我们教会不断的在成长。大家是不是还记得马志华姐妹？6年前她来到我们这里，短短的一段时间受洗就离开了，离开我们也有整整的6年。她先开始住在聂志明家里，是不是刘金把她带来的？现在刘金自己又回来了，她还没有回来。后来又住在李秀梅、文俏家里，再又住在雷伯伯、雷伯母家里，好多的家庭关怀他。离开我们6年，在这个6年中，他一直没有忘记我们。前2天他还在给我打电话，他说：“郭牧师啊，如果我的绿卡办好了，我想回到山镇。”我在山镇找一份工作，我还愿意在这个教会里。他说我找过很多教会都不太理想，我想念大家。前2天我也收到霍明学先生的，现在我名字叫他弟兄了，他的来信，长长的一封信。他上个月受洗，他在受洗的见证上他这样说，是三镇弟兄姐妹给了我影响，是我今天成为一位基督徒。好多的弟兄姐妹默默无闻的在见证神的恩典，在默默无闻的传福音，所以神信赖我们，把好牧人路德教会的教堂交给我们来管理。我们除了感恩之外，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？第三，神给我们力量。保罗很早就发现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绝对不会不把力量赐给我们而叫人去做工。保罗从来不说请看我所完成的工作，保罗总是这样说，基督耶稣是我成就的事情。没有一个人够良善，没有一个人够坚强，没有一个人够纯洁，没有一个人够智慧做基督的仆人。如果你能够把自己交给基督，不靠自己的力量，仰赖神所赐的大能，你就会看见神的荣耀。耶稣基督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宽容和怜悯最完美的典范。当保罗回顾神在他身上所成就的大功，他不能不赞美他。神的怜悯是足够保罗用的，神的怜悯是足够你用的，神的怜悯也是足够我用的。如果神拯救了那个罪恶的保罗，那么他同样可以拯救任何人。 有的人担心拯救了以后，是否神的怜悯就停止了呢？好像神就是一次怜悯，把我们变成基督徒就完了呢？在诗篇116篇，诗人说：“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。”这个英文就是 full of compassion， 他是充满着怜悯，他把怜悯作为他的胸怀。怜悯就是神的本性。人会不会因为神的怜悯，有的人说，那我就不长进了，反正神一直怜悯我，我就不努力了，不再追求长进了。一个真正懂得神怜悯的人，他常常会想到神的爱是如此的深厚，而我们呢，我们又是如此的不配，我真的是不配呀，就不会有那种灵性上的骄傲。每当我们想起我们曾经刺伤神，我们曾经羞辱神的名字，但神却一再的饶恕我们，这种回想必然会在我们的心中燃烧起一种火焰。我们会告诉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牺牲，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不会是突然的，我们会自然的回应他的爱。我相信神的怜悯具有改变人生命的能力。